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还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因为我们的弟兄 Eddie 他是属你的百姓，是你所救赎的儿女，你也在你的恩典中平安地把他接回天家，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但是我们也知道玉丽姊妹她面对这样突然发生的事情，心中是非常的忧伤，求主你来安慰她，真的是只有神你可以以你的大能来赐给他从你来的安慰。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赐安慰的神在保罗和他的同工遭遇各样的患难中安慰了他们，叫他们经历神的安慰，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哥林多教会在受苦中的人。主啊，所以你是赐安慰的神，我们向你恳求，求你来安慰我们的姊妹玉丽姊妹，求你真的是把从你来的平安，从你来的安慰赏赐给他，也让他里面的人能够从你得到能力，得到力量，被刚强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特别把 Tony 跟他的妻子 Eddie 的儿子和和媳妇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他们也是面对失去父亲这样子的伤痛，也是求主你亲自安慰。主啊，我们知道 Eddie 弟兄他怎么样恩待真理堂，今天早上 Tony 一再跟我说，艾迪说最重要的就是庄牧师和真理堂的教会，这是他觉得他在这里真理堂和庄牧师这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在他的服事当中这个地方就是要来服事神的教会。天父，我们也求你帮助Tony 他们，还有很多很多善后，特别是很多事情要处理，求主你实在赐给 Tony 加倍的恩典和力量，让他真的是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引导。主啊，我们愿你使用 Eddie 弟兄他的一生所活出来的见证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求主你与他们这一家玉丽姊妹，还有 Tony 跟他的太太与他们同在，实在看顾他们，真的是赐给他们丰富从你来的恩典，也叫你的能力在他们这样子的悲伤软弱的一个时刻真的是显为大，显为完全。谢谢主，你实在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虽然失去我们的弟兄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安慰在于我们知道他往哪里去，我们知道他已经与你同在，这是好的无比，这真的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人生在世，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是我们晓得我们有一个确切的盼望，那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已经蒙了拯救，我们知道神你要拯救我们到底，而且你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永恒中永远与你同在，得享你君王的统治带给我们一切的赐福。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是看利未记第二十章，这一章可以说是针对第十八章跟第十九两章的内容形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附录，而且特别在我们今天开始讲的第二十章两次强调圣洁，呼召神的百姓要圣洁，所以这个呼召圣洁是从十一章开始就提出来，神吩咐他的百姓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第二十章是继续这个圣洁的强调。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读，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第二因为我们今天只是读了前面一部分啊，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看见第二十章跟第十八章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如果大家看翻回到第十八章，会发现第十八章神警告神的百姓不可以效法埃及人或者是迦南人的行为，而特别是列出在性道德的这个淫乱方面性道德的这个败坏，各样的乱伦和淫乱的行为。那么我们在第二十章会发现，从第十节开始，好像内容跟第十八章是非常的相似，也是一样，把各种乱伦和淫乱的行为列举出来。但是其实这两章有一个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第十八章是很明白的禁止这些败坏的行为，也就是说第十八章是神的律例来给予他的百姓命令跟吩咐，禁止他们在性道德方面有这些败坏的行为，各种这方面败坏的行为。但是在第十八章并没有说明如果有人违反这些律例会有什么后果发生。今天我们看的第二十章就陈述或者说陈明，如果有人没有遵守第十八章的这些命令和律例，违反了这些律例，那么就要向这样的人执行刑罚，并且第二十章很清楚说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行刑罚。我们如果从第二十章所制定的刑罚来看，显明违背这些命令的严重性，换句话说这些方面的命令如果有人违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所受到的刑罚是最严重的一个刑罚。这样第二十章就来补充并且加强第十八章的命令，因为第十八章只是说命令，没有说明违背的人的接受的刑罚，但是第二十章说明这个刑罚并且是一个最严重的刑罚，所以就可以来补充第十八章并且更加强第十八章神给他百姓的这个命令。不但是如此，在第二十章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和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第二十七节，如果大家看一头一尾，因为从第十节开始，从第九节开始是讲到在家庭当中的违反神创造的次序，但是到第二十七节又回到在二到六节所讲的关于这些异教敬拜的习俗。所以第一个段落二十章的二到六节跟最后一个段落二十章的二十七节是形成一个囊括在内，好像 一头一尾，把中间的内容包括在其中。这一种是一种文学的一种写作的文学的写作方式，用这种方式来把作者他要表达的重要的信息可以把它写明出来。所以第二十章这样的一个结构就写明第二十章最主要关心的是异教敬拜的习俗。这种异教敬拜的习俗往往就打开了一个门户，就产生所有种类违背神创造的次序，特别是在性道德的方面。因为上次我们讲过，在这种异教敬拜的习俗当中，他们所拜的神，特别好像以弗所拜的雅迪米女神，或者希腊罗马拜的戴安娜女神，以及其他他们迦南人所拜的这个亚瑟拉女神，这些所拜的神，他们拜的偶像，基本上都是有生，就是说是有生殖力或者说有生产力的神，这些诸神，所以可以使他们可以兴旺，可以这个农作物收成丰富等等之类的。因此在这个敬拜的这个异教的敬拜当中，他们就有庙里面的妓女或者娈童来在庙中从事这种性行为，来作为一个对他们这种有生殖力有生产力的神明的一种敬拜的方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第二十章一头一尾表明神最重要关心的是这个异教敬拜的风俗，而这种异教敬拜的风俗就打开一个门户，使得在道德上，特别是在神创造的次序上，就产生了各种的败坏的行为。所以在迦南人甚至在埃及第十八章讲了，埃及人或迦南人在他们的社会道德中，这个淫乱是非常普遍，并且淫乱是极其的堕落各种的违背神创造的次序。这下一次我们会讲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所定下的这个创造的次序，但是呢特别是这种异教敬拜的习俗，就是跟很多敬拜的方式，就是带出影响整个社会，也在社会的道德上产生了非常的败坏和非常的堕落的生活。所以我们看二十章一开始，耶和华再一次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也就是说摩西要对整个神立约的百姓来宣告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神的律例，以及神所制定的对那些违犯的人神所制定的刑罚的方式。如果我们把第二节到第六节仔细的读，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从和合本的翻译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其实第二节到第六节有提出三个假设的情况，而在每一个假设情况的最后末了结束的时候，都有三个威胁的宣告。神宣告他要向那犯罪的人翻脸，把那人从民中剪除。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来看这里一共有三方面的假设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神的百姓有这样的行为，那么 就要受到怎样的刑罚。但是我们看在第二节到第五节，基本上是禁止神的百姓向摩洛献祭。在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其实神已经给予这样的禁令。在第十八章二十一节，神说不可以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以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事实上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很清楚明白的说明这个禁令是什么。所以这个禁令是神的百姓，神禁止他们把儿女惊火作为献祭献给摩洛。但是现在二十章就说明，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个律例，那么要受到什么样的刑罚。所以第二节到第三节先提出第一个假设的情况。神说任何以色列人或者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我们还记得第十九章第十八节，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爱他们的邻舍如同自己。那在第十七节十八节的上下文，这个邻舍是指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兄弟，所以他们要爱他们的兄弟如同爱自己。但是上次我们看到十九章的三十三节三十四节，神也吩咐他们要爱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人，就是说是外国人住在神的百姓当中，所以他们也要爱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人如同爱自己。因此我们上次说神是吩咐他的百姓必须爱所有的人如同爱自己。所以现在神给以色列人这个诫命律例，并且说明违反的人所应当受到的刑罚。神也说不但是以色列百姓，连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外人，他们既然是享受神的百姓对他们的爱，爱他们如同爱自己一样，这就使得这些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寄居的外人有一个相互的责任，他们也要跟神的百姓一样的去遵守神立约的律法。而神设立这些律例目的是要停止这些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寄居的外人，他们把他们过去异教的敬拜散播在神的百姓当中。所以这个刑罚本身不但是神的百姓要守这个律例并且要受刑罚，如果不守要受刑罚，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人也要守神赐给他百姓立约的律例，如果他们有人不遵守也是要受到同样的刑罚。这是因为他们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神吩咐他的百姓要爱他们如同爱自己，这就使这些外人寄居的外人就有一个回应的责任，相互的责任，也要和以色列民一样来遵守神的律例，并且对于违反的人也要受到相同的刑罚。所以如果任何以色列人或者是任何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儿女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那就是效仿异教徒的敬拜。这个摩洛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说摩洛是亚门人的神，但是其实摩押人他们也是敬拜这个摩洛。那摩洛的敬拜 详细是如何不是非常的有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如果看一些注释书都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解释，但是呢有些圣经学者他们说这个摩洛的敬拜似乎是和死人的敬拜仪式有关，或者说是某种的祖先敬拜，好像我们中国人也祭祖，所以这个摩洛的敬拜是跟某种死人的敬拜有关，所以是属于某种祖先的敬拜。但是在他们敬拜的仪式当中包括很残忍的献祭的礼仪，他们把儿女杀了作为献给摩洛的牺牲献祭，所以他们不是用动物来作为献给摩洛的牺牲献祭，是把自己的儿女杀了来作为献给摩洛的牺牲献祭。这个禁令神是一再的重复，但是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并没有遵守这个命令。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说第十九章第五节，他就很严厉的斥责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大的百姓。耶利米书十九章的第五节，先知耶利米说，你们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意的。这里是说到他们是把儿女金火献给巴利，但是这个其实是从献祭给摩洛来延伸，以这种同样的残忍的礼仪来作为向他们所敬拜的神的献祭。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五节，这里就很清楚说对不起，我翻成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的三十五节说，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立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金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意的。所以换句话说，在以色列历史过程当中，他们事实上根本没有听从神这个命令跟吩咐，一直等到约西亚王，南国的约西亚王，他登基做王之后，他把各种的拜偶像都把他铲除，特别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约西亚王不允许人在新嫩子谷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约西亚王做了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他把整个犹大甚至北边以色列国各种的拜偶像都把他铲除，那么其中包括不允许人在新嫩子谷来献祭给摩洛。新嫩子谷我们上次讲了是耶路撒冷城西南边的一个河谷一个山谷，所以他们是在那个地方使儿女金火献祭给摩洛，但是约西亚王禁止人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新嫩子谷就变成是一个垃圾堆积场，并且在那里焚烧垃圾，所以就成为一个比喻来比喻这个地狱，因为那里虫是不死的，我们知道垃圾会长很多的蛆，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这个垃圾焚烧，于是
就成为一个比喻，来比喻地狱，所谓的地狱。那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地狱其实就是最后经过最后的审判被定罪的人，他们就要被丢在火湖中，硫磺的火湖中，也就是永远的死亡，永恒的死亡。好，那如果有人违背这个命令，神就制定了一个刑罚，他说这样的人总要被致死，换句话说要接受死刑的刑罚。但是用什么方式呢？他说本地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本地的百姓，其实说 the people of the land， 本地的百姓，当然圣经学者有很多讨论，最可能这其实就是指整个立约的百姓团体。如果有人做了神禁止他们做的，把儿女献给摩洛这样的恶事，那么神的百姓团体就要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在旧约里面，制定某一些罪是要用石头打死的。那当然为什么是用石头打死？至少我记得出埃及记十九章，当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神在西乃山四周画了界限，无论人跟牲畜都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进入神所限制他们进入的这个地区。但是如果有人违反的时候，这个人他们就要用石头打死，或者用箭射死。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不可以去触摸。那很可能这是一个原因，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在旧约里面，凡是神制定用石头打死的罪都是非常严重的，例如亵渎神的罪，这是我们讲到第二十四章我们会讲到亵渎神的罪要用石头打死。还有呢，犯安息日的罪也是要用石头打死。民数记十五章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他们就去求问耶和华要怎么来处理，神就指示摩西和百姓要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所以亵渎神、犯安息日，还有拜偶像，在生命记拜偶像的罪也是要用石头打死。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二十七节，交鬼跟行巫术的也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等等，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就不列那么多。所以在旧约里面制定要用石头打死的罪都是严重的一个犯罪，而神说是立约百姓的团体要来执行这个用石头把这个犯罪的人打死这样的一个刑罚。所以不是由审判官来执行，不是由以色列的领袖来执行，是由全体的百姓一起来执行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那也就是借着全体百姓一起用石头把这个犯罪的人打死，来表明他们团结一致的对这样的罪做出一个拒绝的回应，是整个神的百姓团结一致的对这样的罪做出一个拒绝的回应，表明他们绝对不能够宽容这样的罪。所以这个罪是极度严重，因为会不但使神的百姓转去拜偶像，并且会带来整个社会在道德上的堕落和败坏。然后神说我要向那人翻脸，和合本加一个我也要，其实神是你看英文圣经，神已经说明了如果有人把儿女献给摩洛，那全体立约百姓要用石头一起来执行这个死刑把他打死。但是接下来神说他要向那人翻脸，把他从民中剪除，
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是玷污了神的圣所，亵渎了神的圣名。其实这个是继续说，提出神说明对这样犯这样罪的人的刑罚。把儿女献给摩洛，这个人就成为污秽不洁。如果有人把儿女献给摩洛，他成为污秽不洁，他犯了这样的罪，他又来到神的圣所来敬拜耶和华，那么他的污秽不洁就会使神的圣所被玷污，被污秽。这就好像我们说赎罪日那一天，不但大祭司要为全国的人，他自己跟他的全家来赎罪，也要为圣所来赎罪。意思就是说，圣所在利未记16章神说明很清楚，因为神的百姓是有罪的，所以他们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使得神的圣所也被玷污，因此神的圣所也需要在赎罪日的时候一年一次被洁净。好，所以如果有人犯了这样的罪，他又来到神的圣所敬拜，那么就玷污神的圣所，不但玷污神的圣所，而且也亵渎神圣洁的名。神的名是圣洁的，神的名其实就是代表神自己，这是圣经的概念。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是显明了，或者说启示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神的名耶和华启示神的本质，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名是圣洁的，是被分别出来，是有别于受造的人类，唯独神是创造者。所以这位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名是圣洁的。但是这个犯了神禁止去做的，把儿女献给摩洛这样的罪，到神的圣所来敬拜，不但玷污神的圣所，并且是亵渎神圣洁的名。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亵渎这个概念其实是始于利未记24章，等我们讲到那里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讲。但是后来利未记24章那个人就是咒诅耶和华的名，但是后来就引申在其他各样的事情上，各个方面的事情上。所以亵渎神这个基本的概念是人以人的骄傲冒犯神的威严和神的权柄，这就叫做亵渎神。人以人的骄傲冒犯神的威严跟神的权柄，所以把儿女献给摩洛，违背神这个命令，乃是出于人的骄傲，把摩洛跟以色列人的神当成是同等的，这就冒犯了，公然的冒犯了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神的权柄。因此这样的人，他犯了这个神禁止不可以做的，把儿女献给摩洛的罪，还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玷污神的圣所，又亵渎了神的名，把摩洛当成是跟耶和华神同等。所以神说，神自己要向那人翻脸，把那人从民中剪除。神自己要向他翻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最可能的意思就是指神自己要亲自介入，向犯这样罪的人来施行刑罚。那神亲自介入，向犯这样的罪的人来施行刑罚，最可能的方式可能用疾病，或者用其他别的方法，天然忽然的灾祸等等， 来击打这个人，叫这个人死亡。圣经里面一个例子我们讲过，在撒母耳记上25章，大卫曾经一个恶人叫做拿巴，大卫曾经保护他的牧羊人，所以听说他在加密山剪羊毛，大卫差仆人去请他能够施舍一些来供应大卫跟他仆人的食物的需要，但这个人非常的傲慢，他拒绝了大卫，大卫也是一时血气要报复，但是后来拿巴的妻子听见这件事情，他就赶紧准备了食物带来给大卫和他的仆人，并且他劝大卫不要亲手报复，让神亲自来伸冤报复，因为审判和报复都是神的特权。但是所以大卫听从了亚比该的话，而且他感谢神差亚比该这个有智慧的妇女来给他这样的劝告，所以拿巴剪完羊毛他就宴客，他喝得烂醉，所以他的妻子没有把他去供应大卫的事情告诉拿巴，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他酒醒了，他太太告诉他，于是他就魂不附体，但是过了几天耶和华击打他，他就死了，就是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神要亲自介入来执行这个刑罚。那么最可能就是神用疾病或各样的方式来击打这个人，叫这个人死亡。好，这是第一个假设的情况。第四到第五节是第二个假设的情况，这个情况是一个更加严重的情况，因为不仅牵涉直接犯罪的人，同时也牵涉整个百姓的团体。如果有人把儿女献给摩洛，这个罪行被发现了，可是立约团体的百姓却闭眼不看，我们和本把它翻成扬眉不见，英文是说 close their eyes， 把眼睛闭起来不看，那就是假装看不见。所以如果有人把儿女献给摩洛，这个罪行被发现了，可是立约百姓却闭眼不看，不把他治死，特别是那个人最亲近的家人和他的邻舍是最不愿意去执行把他用石头打死的刑罚，这是我们很理所当然可以想象的。如果他犯了罪，可是立约百姓却闭着眼睛不看，不把他治死，特别是跟这个人最亲近的邻舍或者是家人，他们肯定是最不愿意去执行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样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神的忠诚，对神的忠贞，必须超越对家庭或者对邻舍的忠贞。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耶稣所说的，爱父母胜过爱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耶稣，就不能做他门徒。照样在旧约一样的，对神的忠贞必须超越对家庭或者说对邻舍的忠贞。如果立约团体的百姓没有向犯罪的人执行神所制定的刑罚，而从这个严肃的责任退缩，特别是那个人的家庭，那么神自己也要向那人翻脸，不但向那人翻脸，并且向他的家庭，把那人和那人的家以及一切跟随他与摩洛行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所以假设整个立约团体百姓不执行神制定的刑罚，特别是他的家庭或者他的邻舍，这些跟他最亲近的人，他们是最不愿意执行，他们当然也不执行，那么神就要自己介入来施行这个刑罚，但是不是只罚这个人，把这个人他的家还有所有跟随他与摩洛行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 那神亲自介入来执行刑罚一样的，神击打他们，神亲自击打他们，叫他们死亡。但是这里说，不但是他跟他的家，还有一切跟随他与摩洛行淫的人，其实只有他去行淫，怎么变成还有一群人跟随他去跟摩洛行淫呢？在神的眼中，如果是跟犯罪的人站在一边，就被看为是跟那人同罪。我们不要觉得说我没有直接亲手做，是他做，他有罪，我无罪。在神的眼里面，如果是跟犯罪的人站在一边，没有跟神站在一边，那么就被看为是与那人同罪。例如十诫说不可以谋杀，谋杀可能是某人实际做出谋杀的行动，但是所有跟这个人同谋一起来筹划这个谋杀的行动，同谋的人跟实际去执行谋杀的人是同罪。换句话说，在神的眼里面，你没有直接去谋杀，可是你参与策划做出这个谋杀的计划，那么就跟亲手杀人的人是被看为同罪，同样是犯了谋杀罪。在这里则是，如果不向犯罪犯死罪的人执行神所制定的刑罚，而从这个严肃的责任退缩，那么也被看为是跟那人同罪，是跟随那个人与摩洛行淫。如果跟他站在一边，不执行神制定的这个死刑，从这个严肃的责任退缩，那么这样的人也被看为是跟随那个人与摩洛行淫。所以这些人神都要亲自来执行这个死刑，击打他们，使他们叫他们死亡。但是这里用行淫来描述这种异教的敬拜啊，来描述以色列百姓参与这种异教的敬拜。在旧约里面经常用婚姻的关系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神和以色列之间立约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婚姻的关系要求夫妻双方必须对彼此忠贞。神跟以色列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也是要求双方要忠于所立的约。因此耶和华的慈爱，我们经常看到圣经的作者诗篇的诗人说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慈爱是神立约的爱，神把自己委身来做他立约百姓的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也要求他立约的百姓把自己委身来单单忠于神，来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这样的是类似婚姻中夫妻彼此必须对彼此的忠贞。因此圣经经常用婚姻的比喻来描述神跟以色列之间立约的关系。当以色列对他们对跟他们立约的神不忠贞或者不忠诚，就被描述为是犯了淫乱。他们对神不忠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就用淫乱来描述他们。例如以色列他们转离倚靠耶和华而转向倚靠外邦的强国，譬如说埃及，譬如说亚述，譬如说巴比伦，他们转离倚靠耶和华去转向倚靠这些外邦的强国。在以西结书16章还有23章说他们是犯了淫乱，他们跟亚述人行淫，他们又跟巴比伦人行淫等等。除此以外，他们转离耶和华转去拜偶像也是行淫。所以先知说他们在 个高岗上，在青翠的树底下行淫，其实就是在秋坛来拜偶像。所以这是因为他们对立约的神不忠贞，因此就有如在婚姻关系中对配偶不忠贞，所以就是一种淫乱的行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禁止他的百姓把儿女献给摩洛，以及如果有人这样做会受到怎么样的刑罚。但是接下来第六节就讲到交鬼跟行无术。我们上次在第19章31节，神已经给予这个禁令，在19章的31节，神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跟行无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所以这里就说明，如果有人交鬼或者行无术，会受到怎样的刑罚。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在贯穿整个古代近东的世界，还有希腊跟罗马，他们相信已经死的人是进入看不见的世界，进入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就使他们得以有方法获得一些知识，并且这些交鬼无形无术乃是相信可以借着巫术来使这些死人的灵魂泄露他们所得到的知识，他们在看不见的世界所得到的知识。所以这些死人的灵魂可以借着巫术被招上来，然后附在男人或女人身上，通常是女人，所以这个招鬼的通常都是女人。那么这些就成为招鬼的人，这些招鬼的人他们就是用行巫术来控制这个死人的灵魂，来从死人的灵魂得着他们想要得知的知识。所以在古代近东罗马希腊，这是非常普遍的，也是异教的一种习俗。那我们上次也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古典的例子，就是扫罗王。其实扫罗王从他的国中不允许人，禁止人交鬼跟行巫术，但是他自己当非利士人再一次来攻打他，他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不回答他的时候，叫狗急跳墙，他就怎么样，他就对他的下面的人说，替我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来。所以他就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要那个交鬼的妇人替他把撒母耳的灵魂招上来。那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奥，就是一个可以说难解的这个经文，我们不知道是如何，但肯定这个交鬼的妇人并不是他把撒母耳的灵魂招上来，他忽然看到一个老人非常的惊吓，他就醒悟过来，这个来叫他招把撒母耳的灵魂招上来的就是扫罗王。那扫罗王就问他，你看到的是什么人，他就描述是一个老人穿着长袍，那么扫罗知道这是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话，扫罗也回答他，撒母耳就宣告扫罗的命运。但是我上次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圣经的难题，但是肯定的是人死了以后灵魂是不能够被招上来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说了，新约基督徒死了，我们的灵魂就立刻与主同在，我们的身体被埋在地里面，可是灵魂就与主同在。有几处的经文，一个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与他同钉的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他对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另外一个是使徒保罗，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在监狱里面，他不知道他会不会被释放，或者不被释放会面对凯撒皇帝宣告的死刑的刑罚，所以他说他在两难之间，
他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Okay， 那当然罪罪是教义的，是真理的，是我们信心的依据，我们根据圣经的。有些东西我们要知道 不能作为我们信心的根基，有些是人口里说的话。譬如说使徒行传，保罗在腓立比下在监里面，半夜他跟希拉唱诗赞美神，监狱的门都开了，脚镣手铐都松了，保罗他们这个看管他们的狱卒以为这些囚犯逃跑了，正想要自杀，保罗叫他不可以伤害自己。然后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然后保罗就把福音传讲给他跟他全家人听，他们就都信了。有人就把保罗说的这句话当成是一个应许，其实这是保罗劝勉这个狱卒，你跟你的全家都应当相信主耶稣，那么你们全家都必得救。所以保罗就把福音向他们宣讲，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像保罗说就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有谁在那里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这个你们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诸长子的聚会，有审判人的神，还有呢，还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并且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血更美。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离世，我们的灵魂与主同在，但是不信的人他们的灵魂是在阴间，到底阴间实际是如何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说阴间就是不信的人死了以后他们灵魂在那里等候最后的审判。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老约翰看到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所有死的人都来到大宝座前，都活过来，来到大，所有死的人的灵魂都来到大宝座前，有生命册展开，还有很多的册子展开，按照生命册跟这些册子所记录的，按个人所行的来施行审判。于是启示录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跟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然后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被定罪，他们就要被丢在火湖里面，这是永远的死亡。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灵魂，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不是好像我们说孤魂野鬼可以游走的，没有这回事。哎，所以呢这个交鬼是绝对不可以，因为这是撒旦的作为。这些交鬼跟信巫术想要求问，知道一些不可知的事情，这都是出于撒旦。所以我们一再说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摩西用这个话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参与这些异教，无论是算命、占卜、交鬼、行巫术，来求问将来的事。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人类能够知道的是非常的有限。许多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是神在掌权，明显的事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就是这本圣经。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人所能知道的。所以我们
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叫我们去遵行神的话。好，但是同样，如果有人交鬼或者行巫术，神自己要向那人翻脸，把那个人从民中剪除，神自己介入来执行这个刑罚，击打这个人，叫这个人死亡。最后在这个警告不可以效法异教的风俗的末了，神再一次劝勉他的百姓要圣洁。这里有几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我们和本翻成自洁，在英文圣经都是 consecrate， consecrate， consecrate yourself， 就是要把你们自己奉献，要把你们自己完全的奉献委身于神，表现在对神的顺服。什么叫把自己奉献？把自己奉献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委身给神。那当你把你自己完全委身给神，怎么样表现出来呢？表现在对神凡事顺服，不动摇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这才叫真正的委身。不但要奉把你们自己奉献，第二个神说你们要圣洁。那我们一再说圣洁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换句话说，神的百姓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是有别于周围列国的人。他们是拜偶像，是异教徒，神的百姓是神拣选拯救并且跟他们立约，所以他们要把他们自己分别出来归给这位神，有别于周围列国的人。那么跟你们要把自己奉献给耶和华一样的意思，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也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专属于神，委身于神。那么一样的表现在对神的顺服。所以第三个动词，第三跟第四个动词，你们要谨守和遵行我的律例。那这就是他们怎么样成为圣洁的方法。你们要圣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于我，归给我，有别于周围的列国，你们单单敬拜我耶和华，遵守我的诫命。这就是他们怎么样成为圣洁，这是他们成为圣洁的方法。因为神的律例是反映神自己圣洁的本性，所以神的百姓借着遵守神的律例，他们效法神的圣洁，他们成为像神一样，也就是成为圣洁。所以神最后再次给他们这个命令，而命令的理由，神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再一次提醒他们，提醒以色列，耶和华拣选他们，从地上的万族中把他们分别出来，同时也用大能拯救他们，把他们带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并且神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圣洁的国民，神吩咐他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他们必须向拯救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忠贞，借着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律例，他们成为圣洁，成为跟周围所有的国家有分别的神的百姓。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二十章还是以不可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作为一个例子，其实基本上就涵盖了所有各种各式各样异教他们敬拜的风俗。那当然这里列出不可把儿女献给摩洛，还有就是交鬼跟行巫术，但是除了这两方面，同时是涵盖 一切所有异教敬拜的风俗。但是我们已经讲第二十章的结构，显明拜这些偶像会导致他们在行为上和生活上的败坏。换句话说，错谬的宗教会引致败坏的行为和低贱的生活，但是纯净的宗教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个纯净的宗教单单敬拜这位创造的神，就会引致圣洁的生活。因此，如果神的百姓他们坚持这个一神的信心，只是单单敬拜耶和华，坚持他们单单敬拜耶和华的信心，他们就会在所有生活的各方面都可以维持神所定下的这个次序。然而如果他们转向腐败的宗教，他们就会采取这些宗教所提倡的败坏的行为以及堕落的生活。这个是我们下次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详细说明他们如何效法这些异教徒，不仅是随从他们异教的敬拜，并且在生活和道德上也都败坏。因此，所有一切参与这些异教敬拜都是一种属灵的淫乱，在属灵上对神的不忠贞。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去拜各种的偶像，今天我们不是拜有形的，我们所拜的都是无形的。我们把任何东西放到比神还要重要的优先次序上，那就已经构成拜偶像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必须要接受死刑。下一次我们会讲。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不止一次提到，凡是在生活上继续这种异教徒的生活行为的人，是在神的国无份的，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同样的，我们如果没有犯，没有实际去做那个罪行，可是我们是跟犯罪的人站在一边，那么其实我们就被看成也是有同，也是犯同样的罪，我们是同样是有罪的，所以也是要受到神的刑罚。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新约的圣经基本上对基督徒来讲，当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从异教徒成为基督徒。可是现在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不会到庙里面去，直接坐在庙里面去参与那个偶像的敬拜。但是呢，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假先知和假教师，他们是传讲错谬的真理，传讲错谬的真理就会导致生活和行为是败坏的行为和堕落的生活。那当然我们怎么分辨这个人讲的是不是错谬的真理，很多人就用约翰一书第四章，凡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出于圣灵，凡灵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出于撒旦。但是那是第一世纪的背景，因为那时候是第一世纪的末了，诺斯底派已经开始在发展。诺斯底派否认身体物质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怎么分辨异端呢？你看很多的异端，他们表面上讲的也是宣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好像表面上你看不出他们讲的东西有什么大的问题偏差。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就是传一个不平衡的真理，或者说传一个不是整全的真理。 那所以你看有很多我们今天说这个成功神学，就是传恩典，传慈爱，传顺利，传健康，传财富，但是都在耶稣是救主这个大帽子之下，他们把重点放在追求这些东西，却不是把重点放在跟随基督。凡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并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要来跟随我。那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这样的偏差就导致败坏的行为和堕落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些假教师，耶稣警告怎么来认他们呢？凭他们的果子。这个果子当然包含他们的生活，也包含他们这样的教导所吸引的那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那么当然果子不是立刻可以看得出来的，果子是需要时间，好像你一粒种子种在地里面，要发芽，要生长，要开花，要结果，所以有时候不是很快，是需要时间才能够从他们的果子去查验这些教导是错误的。但是呢，提摩太前书、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因为比较长，我就是列在这里，我礼拜五如果大家小组查经的时候可以去读，你会发现所有的假教师都是贪财，以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还有他们都是放纵情欲，还有他们都是行不义或者说不正直等等，也就是说在生活行为上，那也有彼得后书也是描述他们纷争啊，犹大书他们纷争毁谤啊等等，都是说明行为和生活的一个腐败。但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啊，我们接受什么样的教导，就影响我们整个生活。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候可能没有去跟随这些异教或者说异端的教导，可是今天我觉得基督徒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这世界，从世界来的智慧，我们今天跟随从世界来的各种的建议，各种的科技的发展，各种的这所谓的很多的就是从世界来的建议、智慧各样的东西，如果我们是跟随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的生活也是照样就会影响全部我们整个生活。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一样的，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去遵行神的话。这是为什么我自己最近非常喜欢一直用这个经文来祷告。耶稣吩咐门徒，他是葡萄树，门徒是枝子，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才可以结果子，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子。然后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生活可以活出像基督的生活。然后耶稣说，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求什么，我就为你们成就，这样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父就可以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怎样结果子？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基督的话真的是住在我们里面，耶稣说，
无论你们求什么，你读英文圣经 whatever you ask， 你不管求什么，因为神的话住在你的里面，你所求所思所想就是按着神的话。因此耶稣说，无论你们求什么，我就必成就，然后呢，你们就必多结果子，你们就可以活出多结果子圣洁的生活，然后呢，我父就可以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只有一条路，跟古代以色列人是相同的方法，就是去遵守神的话。但是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最弱的一点。任何事情发生，很快进到脑子的就是一些世界的观念、世界的想法、世界的做法。你有没有立刻心里面就有神的话呢？但是还是要小心，有时候心里面是有神的话出现，撒旦也是可以用神的话来试探我们，不要都是神的话就是一定从神来的。如果神的话是以神为中心来引导我们，那么这就对了。但是很多时候撒旦也会用神的话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所以大家都说我经过祷告，我神怎么样引导我，有什么什么经文，但是我们还是要很小心去确认神话语给我们的引导是以神为中心，是帮助我们转向神，是帮助我们真正顺服神，是帮助我们真正降服于他。那么我们遵守，我们就可以更加成为圣洁。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希伯来书说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彼得前书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是照样成为圣洁的方法就是去遵守神的话。所以耶稣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这个房子不会倒塌。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也说你们要去领万人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雅各书我们也说你们不要只是听到不行道，如果有人听到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照了镜子回头就忘了自己。只有那些详细查看这个全备的律法并且去遵行的人就有福了。所以启示录第一章也是老约翰他说是基督把这些事情向他启示，凡是读这个书上的启示并且去遵行的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自欺，不要以为我有很多的知识就表示我的属灵很高超。我们有没有去遵行，将来只有神会给一个真正公义的审判，我们从里到外是不是真正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归属于神，委身于神，表现在对神的话的顺服。这个在生活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如此。那当然有个秘诀是必须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是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把真理教导给我们，来在生活的每一个处境当中圣灵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那么如果一旦圣灵向你说话，你是不是立刻顺服，立刻就愿意去遵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可以真正 知道没有圣洁，我们不能见我们的神，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相信，是我们去接受这个在基督里所有神的已经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和福分，借着我们继续的悔改，更深的悔改，借着我们继续坚守对神的忠诚，我们成长的信心，对神更加的降服跟顺服，对神完全的依靠跟信靠，一段一直成长，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神拯救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生命的改变，那我们有能力去遵循神的话，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些不是口号，这些是生命，是生命，生命是我们的主完成的救赎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永活的神，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做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活出像他一样的生活，这就是生命。好，因为我们今天是圣餐，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因为这是按照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先自己省察，然后来领用主的饼和主的杯，纪念主的死，并且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特别是针对我们对神的心，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也是求神来光照我们，